唔單止特朗普自己，包括總統家人以及佢嘅追隨者，都喺度怒斥總統嘅言論自由受到咗侵犯。中國官媒亦都以此為由，不失時機咁樣諷刺美國言論自由以及美式民主嘅混亂。咁樣，特朗普總統嘅言論自由到底有冇受到侵犯呢？呢啲社交媒體巨頭到底有冇凌駕於法律之上呢？美國憲法之中關於言論自由嘅第一修正案到底係啲乜嘢嘢呢？誰又來到限制美國科技巨頭的權力呢？推特在國會暴力事件發生的當日，將特朗普總統的帳戶短暫凍結了12個小時，理由是特朗普不斷嚴重違反推特平台的公民誠信政策。推特公司要求特朗普刪除當日較早時的3條推文，並且警告如果未來有進一步違反平台規則的情況發生，包括暴力威脅政策等，將會導致帳號被永久移除。這3條推文包括一條指責副總統彭斯缺乏勇氣，不敢幫助總統扭轉現有的欺詐投票結果；另外一條稱讚參與國會山騷亂的抗議者是愛國者；第3條是視頻訊息，在其中特朗普一方面呼籲抗議者和平離開國會山返屋企，不要跟國會警察以及執法人員衝突，一方面繼續聲稱他的勝選被盜竊。面書和 Instagram 當日亦都決定將特朗普的帳戶封鎖24小時。1月7日，面書創始人兼總裁扎克伯格在自己的帳號上面又發出了一則聲明，指出面書將無限期凍結特朗普在面書和 Instagram 的帳號，直到總統交接和平過渡完成為止。他的理由是讓總統在這個期間繼續使用他們的服務風險實在是太大了。在1月8日，推特公司亦在一份聲明之中宣布，由於存在進一步煽動暴力的風險，已經永久封禁特朗普總統的帳號。推特是特朗普主要的言論平台，他的個人推特帳號有8800多萬的關注者。自從2017年宣誓上任以來，特朗普一共通過自己的個人帳戶發出了26234條的推文。根據美國的政治網站，在推特上面，特朗普推動政策的日程、宣布內閣成員辭職的消息，甚至將它當作一件外交的工具。對特朗普對伊朗總統發出了戰爭的威脅，並且為來自極端陰謀論狂熱沼澤的訊息提供了一隻強大的麥克風。他的做法被戲稱之為推特治國。截至1月13日，大約已經有13家社交媒體平台宣布封禁或者限制特朗普帳戶和他相關的內容，包括推特、面書、谷歌、亞馬遜、YouTube 等全球知名互聯網的巨頭。封禁的理由和推特以及面書大同小異，就是令到特朗普在這個時期繼續使用他們的服務的風險太高了。除了總統之外，總統的盟友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爾·弗林、特朗普競選律師林伍德和西德尼·鮑威爾的社交媒體帳戶亦都被封禁。事實上，自國會山暴力事件之後，推特宣布已經關閉了超過7萬個和匿名者 Q 陰謀論有關的帳戶。特朗普被社交媒體巨頭集體禁聲的消息引發了美國乃至全球的關注和譁然。有人認為總統被禁言來得太遲了，甚至還不夠充分，因為這些不單單是關乎總統一個人，而是關乎整個互聯網的生態系統。將會在新一屆國會擔任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的弗吉尼亞州民主黨籍的參議員馬克·華勒在一份聲明之中說，他很高興看到面書、推特和 YouTube 等的社交媒體平台採取早就應該採取的行動，處理了總統長期不當使用這些平台散播不和諧和暴力的問題。但是這些零星的行動不單止來得太遲了，亦都幾乎是不充分的。而另外一些人，包括特朗普總統自己和他的家人以及支持者，就怒斥總統的言論自由被侵犯。1月8日，在推特短暫解除封禁之後，特朗普就在推特帳戶發表了一個2分多鐘的視頻，怒斥推特禁止言論自由， 並且表示佢嘅政府正係同其他多個平台進行談判，將會好快宣布有重大嘅消息。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泰德·羅克茲話：大型科技公司嘅清洗審查同濫用權力係荒謬同極其危險嘅。特朗普個仔小唐納德·特朗普甚至將呢啲科技巨頭嘅做法同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1984之中描述的由政府思想警察控制的可怕社会相提并论。他说他们生活在奥威尔的书1984里面，言论自由在美国已经不复存在，他死于大科技公司。中国亦都藉此抨击和嘲讽美国的民主以及言论自由。中国半官方的小报环球时报就以禁声特朗普令到言论自由情何以堪为题发表社评。社评说，无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文是什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面讲不到话的，失去了普通美国公民的这个权利。这当然违反了美国政治精英通常主张的言论自由的原则。中国的央视国际锐评则说，以总统被禁言美式言论自由着实令人大开眼界为题，讽刺说，是一向标榜言论自由的美国，一个总统失去了在社交平台自由发言的权利，不单只是对美式言论自由的莫大的讽刺。但是美国的宪法学者以及分析人士指出，总统被禁言刚刚体现了美国民主体系之中的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克莱卡尔维特是佛罗里达大学的第一修正案研究项目的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些实际上表明政府官员甚至美国总统亦都不能够强迫私营企业发布他想发表的内容。从很多方面来看，他实际地显示了美国的系统的良好的运作，即使是美国总统亦都没办法强推特和 YouTube 等企业发布他认为公众应该听到的内容。政治风险研究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创始人伊恩·布雷默亦都认为体现了美国民主之中的权力制衡，但是他认为这些媒体平台亦都可能没有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给予足够的考虑。特朗普继续发声，美国总统依然在这实践言论自由，不过即使没有推特和其他的社交媒体，即使面临第二次的弹劾，在1月20日之前，特朗普仍然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可以利用美国总统传统的言论工具发声。美国地缘政治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战略分析高级分析师和副总裁罗杰·贝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作为美国的总统，他当然拥有言论自由，你知道他有能力，实际上是他自己决定使用推特之类的这些工具作为他的主要交流的工具，而不是好像他的前任那样使用传统的新闻发布会或者在电视上露面。他当时决定使用推特，对现代总统来说亦都是一个大事。事实上，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前任一样，可以进入白宫的简报室、东厅和椭圆形办公室来到传达他的想法。他有一个新闻办公室专门发表他的声明，以及一批专门报道他的言论和行动的记者。在1月13日星期三晚，在众议院投票决定对他进行史无前例的第二次弹劾之后，特朗普总统公布了一段五分钟的视频。在视频之中，他谴责了国会山的暴力，并且呼吁支持者保持平静。纽约时报、CNN 等全等的媒体都给予报道，他说这些是美国总统的负责任的言论。CNN 播放了全部的视频，在视频之中，特朗普并没有对弹劾案作出回应，但是抨击了互联网巨头对他以及支持者的封禁的行动。他说这些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是史无前例的。他又说，对他们的同胞进行审查，取消和列入黑名单的努力是错误的，而且是很危险。他们目前需要的是彼此倾听，而不是令到对方禁言。星期三下午，特朗普还通过白宫发布声明，要求自己的支持者不要采取任何的暴力、违法和破坏的行动。特朗普在星期二启程前往德州阿拉莫斯视察边境墙前，亦都通过记者向外界表示，弹劾将会引起巨大的愤怒， 而他們正在這樣做，這是非常可怕的。他又說國會民主黨人以煽動衝擊國會的指控，對他發起彈劾是針對他的獵巫行動的延續。面對社交媒體的徹底的封鎖，特朗普總統還可以建立自己的社交平台發聲，這些也是他的權利。特朗普也表示過自己在考慮建立自己的社交平台。佛羅里達大學第一修正案研究項目主任卡爾維特說，社交媒體封禁特朗普總統的帳戶並不違反保障民主自由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他說社交媒體平台封禁特朗普總統並沒有違反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保護的是免受政府審查制度的自由。推特、面書和 YouTube 都是企業，並不是政府，因此他們不受到第一修正案有關言論自由的約束。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就是確立一種宗教或者禁止信教的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者出版自由，或者剝奪人民和平集會以及向政府請願的權利。卡爾維特解釋說，在社交媒體平台禁言總統的事件上面，應該要問的問題是美國政府是否應該加強對這些社交媒體的監管。他說一個更大的相關問題就是社交媒體平台是否變得太強大，美國政府需要對其進行更加嚴格的監管，因為很多人依靠他們來獲取觀點、新聞、體育以及各種類型的訊息，但是就他們目前的狀態來說，他們純粹是私人的實體，因此他們所採取的任何審查都不會引起違反第一修正案的問題。卡爾維特認為，只要這些社交媒體嚴守自己用戶的服務條款，公平對待所有的用戶，他們就不應該有問題。推特的服務條款允許該平台移除違反它的規則的內容，大多數其他的媒體平台亦都遵守了類似的用戶服務的條款，雖然他們的決策過程不會好像在法庭上面這樣接受到公眾的審查。相反，特朗普總統過去曾經在推特上面拉黑反對自己的用戶，就被聯邦法院判決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判決文中認為，特朗普身為總統，他的帳戶是公共論壇，因此無權排除觀點不同的人民。甚至這些科技巨頭的做法還是受到了美國互聯網管理法，就是1996年通訊規範法第230條的保護，簡稱230條款。該條款1996年開始實施，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互聯網公司不需要為平台上的第三方言論負責，第二就是互聯網公司無需為他出於善意而針對暴力色情等內容採取的任何行為承擔民事的責任，亦都不為他向網絡內容的上傳者提供限制訪問的技術措施承擔責任。這項條款被視為美國互聯網公司高速發展的基石和保護傘。不過由於2016年總統大選被認為遭受假新聞的影響，2020年很多媒體平台受到了壓力，對假新聞和不實言論作標記。特朗普總統的推文就經常被這些媒體平台打上事實核查的標記，可能亦都因為正是因為如此，特朗普總統曾經多次表示要廢除230條款。甚至有人分析科技巨頭對特朗普的這次封禁在某種程度上面亦都是對他要廢除230條款的報復。科技巨頭的權力引發全球的擔憂，美國已經有行動，雖然是這樣，社交媒體的網絡公司在這次封禁行動之中展示的影響公共話語的能力，同樣引發了業界內外的巨大的擔憂。這些人之中甚至包括推特的總裁。在推特禁言特朗普總統發生將近一個星期之後，就推特公司的總裁傑克多西在他的個人帳號之中表示，禁止特朗普總統使用推特，從他們獲取的已知信息來看是一項正確的決定，但是他並不認為這些是令到自己感到驕傲或者是值得慶祝的事。多西還認為封禁特朗普帳戶是一項失敗的行動，因為他象徵著促進健康對話的失敗，而且他又認為封禁特朗普亦都開創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從長遠來看， 企業擁有關閉用戶的權力將會破壞開放互聯網的崇高目的和理想。他又說，雖然一個公司作出的企業決定於政府的禁止某種渠道是不一樣，但是你或多或少感覺會差不多。喬治嬸是 IBM 的合夥人，是一位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的專家。近年來，他為了反對中國互聯網巨頭騰訊在北美封殺微信的帳號，反對他的監視審查及扼殺美國公民言論自由，而不斷呼籲要求美國政府啟動法律制裁。他們美國之音說，在看到特朗普總統帳號永久被封的事件，他頗為震驚。他說，從他對美國政府保護公民言論自由的理解來看，這些是違背美國憲法精神的。他說，如果掌控了話語權的科技大公司有權拒絕或者限制個人基本言論的話，這個行為將會同美國建國的精神和憲法的根本理念背道而馳。美國媒體巨頭封禁特朗普總統的行動亦都令到外國領導人質疑社交媒體平台的自主審查的權力。德國總理默克爾認為，推特永久封存特朗普總統帳號的決定是有問題的。歐盟委員會委員布雷頓表示，總裁能夠下架總統而沒有任何審查和平衡的措施令人費解。英國衛生大臣漢考克表示，社交媒體目前作出編輯決定，選擇誰可以出聲，誰不能夠出聲。法國經濟部長布魯諾納會議就感到震驚，他認為網絡寡頭亦都同樣對美國和民主構成了威脅。他認為，對網絡平台的管理不應當由網絡巨頭來到承擔，因為這些是國家和司法機構的任務。不過，在美國對科技巨頭的影響力的擔憂並非從這次封禁的行動才開始的。一直以來，臉書和谷歌等的大型科技公司都被指控帶有政治的偏見，在社交網絡之中故意壓制保守派的言論，限制相關人士的帳戶使用，甚至可以說廢除或者大幅修訂230條款，已經成為特朗普共和黨政府在他任期的後半段的一項主要的任務。過去兩年的時間，美國國會已經就230條款進行了多次的聽證的討論。今年5月28日，特朗普發布了關於防止網絡審查的行政命令，並且在29日發布了一條內容為廢除230的推文，更是將230條款和社交媒體公司推向風口浪尖。特朗普指責大型互聯網平台審核言論的行為違憲，要求對社交媒體的該免責的條款作出限制。在6月，美國司法部發布呼籲國會修改第230條的意見書。在同一日，5位共和黨參議院共同起草了提出了限制第230免責條款的法案，提議取消大型互聯網公司在第230條下的免責的待遇，授權公民起訴那些有選擇性的審查政治言論、惡意刪除競爭對手內容的網絡平台公司。2020年9月23日，美國司法部正式提出了立法提案，提議對230條款進行修改。不過，臉書和推特以及反對廢除和修改230條款的人說，對230條款的改變可能會迫使平台對用戶發布的內容審查得更多而不是更少。臉書表示，這個舉動通過令到企業為全球數十億人所說的一切承擔潛在責任，將會懲罰那些允許存在爭議言論的企業，並且鼓勵平台審查任何可能冒犯任何人的內容。推特首席執行官多西就解釋說，他們這樣做並不是以真相仲裁者自居他們的用意，是將發言起衝突的各點的連結起來，呈現爭議之中的訊息，好比民眾自己作判斷。地緣政治分析機構戰略預測的貝克就認為，大型媒體平台封禁特朗普肯定會加速有關這些大的媒體平台是國家公共物資抑或是私營企業的討論。他說，當你看著這些大型技術平台的時候，你禁不住這樣想，他們已經是國家的公共物資抑或依然是私營公司呢？如果是私營企業，他們有權執行自己的規定，哪些 應該繼續留在網站上，哪些不能夠留呢？哪些可以被發布呢？美國後任總統拜登亦都曾經表示支持廢除該條法律，不過同特朗普不同，他的出發點是鼓勵社交媒體平台的自律，減少假新聞的傳播。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亦都曾經表示自己對廢除230條款保持開放的態度。佛羅里達大學的第一修正案研究項目的主任卡爾維特說，美國政府對科技巨頭的反壟斷調查亦都令到科技巨頭的未來影響力受到挫折。美司法部反壟斷負責人馬克德拉希姆星期四還表示，拜登政府將會繼續調查科技巨頭。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的報導。